我们都是一些建筑工人啊，建筑工人了不起啊，这个建造美好新世界，教会要想好啊，他要想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是需要建造的啊。根基知道了啊，建造知道了，那么个人怎么样？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你不要乱建啊，不要搞什么违法建筑、违章建筑，要谨慎建造，按着神的那个蓝图，按照神的那个旨意来建造神的家。每个人都要谨慎，每个人都要小心，因为这是个大工程，这是一个天国的工程，不是那个巴别塔呀哈。那个巴别塔建的时候他们也很痛心啊，建了一半然后怎么样？什么情况？巴别塔什么结果？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是不是让他们建不成了？你这个建筑，你这个人他得沟通啊，是不是啊？他得交流啊，他说的话你听不懂，你说的话他听不懂，那怎么建？没法建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语言，就是那个时候给变乱。原来人都说一种语言，但是自从巴别塔，为什么神要给他变乱？神要给他停这个工，为什么？他们要建造一个通天的塔，要跟神什么呀？与天公势力高，人骄傲到这样一个程度。神说你如果要建这么一个塔，就说明你们是同心合意啊，与神作对，这样好了，别盖了。让他们怎么别盖了？怎么样才能别盖了？变乱口音，不能同心合意，是不是？不能同心合意就不能建造，所以巴别塔失败了。但是神的这个家，神的这个殿，或者说教会的建造，必须怎么样？同心合意，要说一样的话。前天不是说了吗？你们要说一样的话，是不是？哎，这不是说你们不能说外语啊，这一样的话就是同心合意，都说属灵的话，都说神的话，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建造。这个建造不是来宣扬人的美名啊，那个威名啊，是宣扬神，是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教会的那个建造啊，那个建造。因为呢，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保罗说来说去，保罗说什么？保罗就说一句话：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这一句就够了。别的什么也不用管，这一句就够了。因为这是救恩的那个核心，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救赎我们，这就是那个根基。你就是在这个根基上信了，你信了以后才开始建造，是吧？那根基就是信心啊。你如果你不信，你建造什么？你建造的不还是人的东西吗？那就不是神的家。有的教会看了外表的挺好啊，这组织也挺严密啊，规章制度也很齐全，财务制度也很齐全，但是它就是缺一点什么？没有神的灵在里面。那这个就不叫教会，这个就是个社会啊，就是一个组织，一个团体，就是不是挂教会的名的都是教会啊，很多的不是真教会。耶稣基督是根基，此外没有人离别的根基啊，这是唯一的根基，只有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才是合神心意的。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这是说什么了？建筑材料，刚才不说了吗？几大要素必须要有建材，是吧？材料啊，那你建造的时候要什么材料呢？有的是用金银宝石，有的又是用草木禾秸。那么这种建造，那什么叫金银宝石？什么叫草木禾秸？金银宝石就是说它是能够经火的，这衡量神家的建材啊，这我们既是建筑工人，我们也是建材，我们是活石嘛。衡量神家的建材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经火，能经得住火的，这就可以留下；经不住火的，就留不下来。你按照这个尺度，按照这个标准去建造，没问题。你说什么东西能够经得住火？什么东西经不住火？将来哈、啊，将来有火发现，是不是？将来整个天地大有响声，必有火将这个所有的属物质的东西全部融化。我不知道神是用什么办法，太阳黑子爆炸，要不就是原子弹爆炸，反正是火，要不就是火山喷发，这个有的是这个办法啊。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火一经过的时候，什么没了？
草，
那不光是草，树也不行，当空不见也完了，石头也没了，火。
但是
能就只有贵族那种钻石。钻石，其实属物质的东西都化了，都没了。 是不是都化成灰了？为什么能留下？属灵的，不是属灵的，属灵的是没有办法被火融化的，因为它不是属物质的，你没法烧啊。所以你现在你要建造的东西，你就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能够存到永远的，什么是不必要去尽心竭力的，盖个大教堂啊，攒一些钱啊，搞一些属世的这些工作，属世的这些事工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耶稣曾经设个比喻，比如说有1000两的，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啊，然后给你们拿去怎么样？做买卖去赚，是吧？赚什么？
赚钱。
赚钱，赚什么钱？哎，有的2000赚了2000，耶稣说你忠心的仆人啊。那5000又赚了5000了，你也是忠心的仆人。然后那个1000的呢？哎呦，我怕你来了再找我，我就把这个藏起来，我怕它折了啊。这个本钱我给留着啊，埋在地里。那个钱是什么呀？不是才干，钱是什么？耶稣不是说让你去赚钱，耶稣一定是属灵的意义，是不是？那个财富，那个钱就是灵魂，就是人的灵魂，就是羊啊，就是神的羊。我们要去赚取什么？赚取人的灵魂啊！这灵魂是最宝贵，灵魂能不能把火烧了它？这个是没办法用火烧的，火再大，你的灵魂是不灭的，是不是？所以不要把钱留着啊，也不能把钱埋在地里。埋在地里不就把羊活埋了吗？是吧？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啊！怎么个显露法呢？因为那日子将要把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到了时候一目了然，那些草木和秸的就存不住，那些金银宝石的就存留得住。所以说，我们要建造神的殿，要建造教会，要用金银宝石的材料来做工程。就是有永恒价值的，有属灵意义的，能够存到永远的，这种是我们建造的方向。那世界上的东西，属世的东西，将来火一烧就全部融化的东西，不要去追求它。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追求什么。其实不光是在教会，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属灵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什么东西最宝贵？不是你攒多少钱最宝贵，那个东西啊，它会长翅膀的。钱这个东西它很奇怪，它会长翅膀，说飞就飞。而且有的时候啊，你劳碌一生得来的不只有谁收取，那些大富豪他将来他两眼一闭，哎呀，那个家里的人这个争吧，是不是？谁知道谁争得去？你说他忙活一辈子干什么？哎呀，我给自己盖一个大仓库啊，我把的好东西都放进去啊，我就天天美啊，天天看。神说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我看你这个宝库有什么用。什么最重要？灵魂。哎，人的灵魂是最宝贵的，最重要的。这个唯有神能够救。如果我们将来经过火的发现，火会发现，你看这个用词奇怪吗？火会发现什么？火会发现你这个东西能经得住火吗？是不是？这是他发现的。哎，火可以发现。如果能够发现，就能够知道我们的个人的工程。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说存得住，就必得赏赐。将来神赏赐是要看什么？要看你做的工，那个是不是能够火发现以后存留得住，那个给你算账了，按照你所做的得赏赐。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啊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因为就剩下一小时。你看这个天，你看这个天，如果它再热下去，它这个世界它不就着了吗？战争、饥荒、瘟疫，你说说，是不是耶稣的日子快了，近了？啊，我们不说是世界末日啊，这个世界末日，不是圣经上没有这个世界末日，末时就是这些情形，越来越厉害。你想等着这个疫情过去，你等个门也没有。这个疫情过去，下个疫情接着来。你看这地震也是越来越频繁，地都担不动了。你这个人犯罪犯这个地都担不动了啊，你还让地平静，那可能吗？唯有悔改，那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但是基督徒有没有责任啊？
有。
什么责任？
传
什么？传福音就是神与人中间的那个桥梁，那个中保。人信了主，信了耶稣，解决了罪的问题，那么这个罪带来的后果才能够止息，这是最好的抗疫。 是不是？这是最好的抗灾，是这样，这才是做和睦的事啊，这才是促进人类和平，这才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以说要经过火的烧哈、啊，如果你对这个工程做的不咋样，火一烧怎么样？哎，烧的一塌糊涂，然后呢你怎么办？你是不是也被烧了？哎，你肯定也被烧了，但是你没被烧死，你还是得救了，虽然得救了，但是是灰头土脸的，是不是啊？没烧糊了吗？啊，我仅仅得救而已，这个就很可怜了啊！你说我这信了一辈子主，我将来我就是跟锅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这个，哎呀，太可惜了，是不是？没干什么正事，你现在要好好思想，你将来是不是被烧的那样，还是说你得荣耀的赏赐？这个都要好好的去琢磨，好好的去琢磨，你怎么信主的？你怎么信主的？你是按照世上的那些办法来信主啊？很多人就是求世上的好处，你还是按照神家的这个规矩啊，就神的这个根基。你是老喝奶啊，你还是得吃粮，吃灵粮。老喝奶不行啊，你到了一定年龄，你光喝奶，那营养不跟不上啊，是吧？你得吃干粮啊，你得吃饭啊，你对这个饭最重要了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啊，我们还要有个好牙膏啊。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们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啊。过去的时候，这个殿是有形的，建在哪里啊？这个神的殿啊，过去的神的殿建在哪里？耶路撒冷。那现在神的殿建在哪里？
哎，
这是个属灵的圣殿，所以说我们知道怎么个建造方式啊。”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啊，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灵，当教会被建造起来，就神的灵也住在我们中间。那这样的话，你说你不来建造神的殿，你还有什么灵啊？神的灵就不在你里面了。那么你将来我发现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呀？没你份儿，那怎么办？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啊。这个神的殿，神特别特别的看重。如果你毁坏他的，就是说你破坏了教会，你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你破坏了神的家，那么神要找你算账的，因为这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说我们以为这个做工啊，就是做些事情，就是啊，我今天做了些什么事，建了多少个工程，是吧，挣了多少钱，这就做事。神不是这样，神做事就是人啊，神是做人，神不是做事，就是造就人，成全人，使人在教会当中得着完全，这神做的工。就像建房屋，就像耕种田地，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比方而已。所以说人不可自欺啊！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什么有智慧的。上次我们讲了神的智慧，人的智慧啊，神的愚拙也比人的智慧也强，神的软弱也比人的强壮要强，这人跟神是没法比的。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建造，你比世上的这一切的有智慧有学问的要更加的什么，哎，强之万倍。上次我们讲了那个什么王阳明，有智慧吧，人间的智慧。尼采，有学问吗？有学问。但是这些人怎么样？他最后他也不能够完成他的心愿或者他的理想，因为人的智慧，他只有人的灵，他参透人的事，那神的灵他是参不透的，因为他没有神的灵，神的事他是参不透的。那我们如果去效法这个世界自以为有智慧的呢，保罗说你还不如变成愚拙的。什么叫变成愚拙呢？就是你承认你是愚拙的，那么怎么样呢？让神的智慧来服务。神才是智慧，神用他的智慧创造了诸天，创造了万有，神的智慧无穷无尽呢、啊、一个科学家你穷其一生你也没办法研究他的万一之中的万一，神的智慧何其广大啊！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说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拙的，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智慧了，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啊。米兰昆德拉不是说一句话吗？是世人一思想，上帝就怎么样，就发笑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约伯记五章十三节啊，
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诗篇九十四节十一。
人自以为有智慧，人自以为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以为智慧反成了愚拙。最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
拜偶像，是不是拜偶像？
拜偶像的人觉得自己可以总聪明了，他会发明好多的偶像，中国人可了偶像啊，爷爷奶奶万一老爷呀什么各种各样的偶像啊，是不是觉得很有智慧？但其实是愚拙，中了自己的诡计，欺骗的法术，那是骗人的，骗人的把戏啊，这是魔鬼，他也利用这些东西来忽悠人啊。
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不要夸人，人再好他也是有罪的，有限的，有死的，有瑕疵的，人不可能十全十美，
人可以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你在见神之前你只是一个半成品，你不会完全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毛病啊。但是恰恰是如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才有可为。如果人人都是圣人，你还弄个什么劲儿啊？是不是？你在一起也没什么可去建造的了，是不是？都很完全了，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不就建完了吗？就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说我们彼此的扶持，渐渐的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那是个模子，我们都要按照那个模子去建造就行了，那是一个尺度或者一个标杆，也是一个蓝图，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因为万有都是或者全是你们的，这个世界观不得了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是不是啊？因为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不这么说，这又说什么？万有全是你们的，这个了不起了。这人不就是活着就想要这要那吗？是吧？结果神说什么？万有全是你们的，这个世界观是不得了。什么都是你的，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价值观。但是耶稣还说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什么最重要啊？
生命。
这个全世界啊也不如那个生命重要，生命没了，是不是你这个万有全是你的就是虚空啊？那全是你的，你没有生命，你拿什么去享受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神不是说神抠门啊，神什么也都愿意赐给我们，神连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啊。那独生子是最宝贵的，独生子他都给你了，那还有什么？他岂不把万有连同他的儿子一同给你们吗？说你基督徒，你不要再求这个求那个了，万有都是你们的，你还求什么？那就跟他捧着金饭碗要饭是一样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怎么解释？我们已经拥有全部了，你信了主你就什么都有了，在基督里面神把他的一切的美善都赐给你，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无论什么事都是你们。所以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失去的将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是吧？你靠什么？你靠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你不用去斗争，不用去革命啊，不用去杀人流血，信耶稣就全有了，是不是全有了？这是一个捷径啊。但是这个捷径啊，不是说你不信就得不着，这很奇怪了啊，你不信就得不着，你信就全部得着了啊。你说真的吗？我信了耶稣就什么都有了吗？这不是在说谎。那差遣保罗亚波罗基法是为什么？那还不是为你们吗？是不是全是你们的？世界是为谁啊？是为谁而造？不是为我们吗？神造这个世界干嘛呀？神造好了这个世界才造人，最后是造人啊，是不是为人造的？或生或死或先进的事或将来的事，是不是都是为我们？信耶稣首先是解决生死的问题啊。那生死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事情还是什么大事吗？生死问题最大，人生在世就生老病死嘛，这就是人活着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解决了，那其余的问题他不在话下了。这不是说你信耶稣，你保罗是说大话啊，他就是这样，这确实是这样啊。你信了主，你一无所缺，因为全是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神是万有的源头，他透过耶稣基督把神所有的万有都赐给我们，所以说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就能得着神所创造他所施行的一切救恩和他的一切美善美福，这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那个终极意义。这人都会探索这个问题呢，哲学家一辈子干什么呢？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探讨人生的命题，人是什么，人活着要干什么，人死掉要到哪里去，我从哪里来，是不是就四个命题吗？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活着干什么，这就是哲学家问的问题。那个测核酸的也问这个问题，是吧？你是谁啊？啊，你要干什么，你要到哪里去，是吧？测核酸的都成了哲学家。你信耶稣是不是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万有都是你们的，万有就是神创造的一个属性而已。神是全能的，而且是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说有就有，命里就有。所以说我们活着不要再求什么了，求自己的益处了，求自己的好处了，那个太狭隘了，是不是？也不是说这东西不能求，也不是说这东西不对，就是你活得别那么狭隘。哦，就神给了你这么一点好处，你高兴得不得了了？那个对神来说算得了什么呢？神愿意施行医治，那么对神来说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你说治病容易是赦罪容易？哪个容易？赦罪容易吗？你判了你死刑你就得死，那么容易啊？给你赦了，治病容易啊？治病不需要用生命去替换啊，你治病用医用药就可以了。你赦罪你能用医用药能解决吗？有什么样的药是可以给你免罪的？有没有？没有啊，只有什么？只有死，就死了一条啊，这不容易啊。这个事神都给你解决了，你说神还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那些事都在神的创造里面的，那个创造神是最容易，对神来说这个创造最容易。神说有就有，神说有光就有光，是不是？神说这个地上要是布满野兽就满了，海里要有鱼就有了，不一句话吗？但是赦罪这件事情是救恩的范畴，它不是创造的范畴。神用十一章就讲完了创造，其余的全是救赎。你看是不是救赎很难啊？神是付出极重的代价，神不是一句话你赦免了就赦免了，神是要用他儿子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用死来解决罪的问题。这个东西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啊！这个东西要解决了，什么其余的那都是小意思啊，小 case。 所以好多东西我们是不需要祷告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那凡是物质的东西，那个东西对谁来说那就更不在话下了，那都什么都不都是神造的吗？那你说神给我一座金山吧，在你看来是不是一座金山就跟一分钱一样？神说是的。神说你等一秒钟，在我看来一秒钟跟一千年差不多，就等于是你等一千年。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啊，神给我们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啊。那世人就在这个世俗里面打转转，就是钱呀、财呀、名啊、利呀，是不是？人现在活着就是为这个了，没什么别的指望了，没什么别的追求了，大不了的就搞点心学，那就是说比较高级的追求了。那学心学还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成功啊，是不是？啊，你教给我怎么能够成功？还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保罗的心学啊。要在这里面建造，我们要知道我们建造的是什么，这跟世界迥然不同。我们也不要再活在那种狭隘的那种像拜偶像一样的那种求好处的信仰里面啊！神给我解决了这个，神给他解决了那个，神给我医治，你感恩就行了。对神来说这算不得什么，那神把他的儿子都给你了，那你不值得你感恩吗？ 人你觉得这个一个生命这个消逝了，或者是说一个无辜的人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人都会有个怜悯的心嘛。但是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受了最大的刑罚，他是一个最无辜的人，那么我们怎么能不动心呢？你的良心在哪里呢？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你这是最大的恩典。所以说这个是新学的，要知良知的话，你首先你得来信耶稣啊，是不是啊？那这是最大的良知吗？他是为了你，万有都是你的，这句话并不夸大。因为什么？他连他的儿子给你了，他还什么万有都不给你啊？所以说神讲万有都给了你了，你抱着万有你还在求，哎呀给我点这个吧，给我点那个吧，那个祷告就有点是不是那种祷告，是不是就有点这个什么傻乎乎的啊？很多事情不用求啊，不是用祷告。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靠谱的建造，把这个工程建好了，这个是我们的荣耀。至于我们个人的好处或者个人的平安也好，那就是感恩，神会赐给你的。即便是有些患难临到你，也是神他特别为你设计的，也是为了你的益处。那你还有什么值得去埋怨的呢？你的人生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人生啊？应该是一个充满喜乐平安的人生啊，应该是充满感恩的人生啊。世人也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那谁来安排？还有的说不是不报，时候不到，那谁来报啊？凡是说这些话的，他都不知道这个因果后面一定有一个神啊！没有神，是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好了，今天我们到这里了啊。